好的，我们今天开始，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这个直播。今天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在2周以前，或者更早以前，我们讲过关于站桩的问题。当时我们提到，站桩是为了培养你身体的能量。你的身体需要一些张力，需要物理性的锻炼，以使身体产生内在的能量。而当你每天坚持站桩，坚持超过3个月，也就是100天以上，你的身体将越来越拥有内在的能量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身体的磁场变强了，内在外在的磁场都变强了。这种磁场甚至是你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，一个站桩有成效的人，他身体的磁场，以前我们听说过那些练武的人，你靠近他的时候就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气场。如果你站桩超过100天，你的气场也会形成，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磁场，实际上是你内在身体积累了足够的能量，以至于这个能量都开始扩散出皮肤的范围。那么，这股能量当你累积到足够饱满、足够深厚，它将被用于更深层的事情。如果它没有被用于更深入的事情，它也可以被用于外在，对那些站桩产生能量的人，他可以内气外发，他可以帮助别人，用他的这个磁场，用他的这个气，帮助别人驱赶身上的一些寒气、寒湿。但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对自身的能量是一定的消耗。当然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做，那真是大材小用了，因为你身体累积的这股能量，由站桩产生的这股能量，它属于能量的物理能量里面的比较低层面的一个能量，它不是一个高级能量，因为它完全产生于肌肉跟组织的运动，所以这股能量必须被进一步的提炼，进一步的浓缩。那么怎么浓缩呢？有2种方式。我们上一周，对，100天，你的站桩要连续100天，身体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。3个月是需要的。我们上一周提到，这个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站桩，实际上是一个睁眼的，更加倾向于物理运动的这么一个站桩。如果你在这个站桩进入了能量饱满的状态，那么紧接着，在3个月以后，你就可以具备资格进入更深层的能量运动。这个跟我们每天晚上播放的以太冥想所需要的程序是一样的。你在以太冥想当中，只不过是以静坐的形式在累积这个能量。当然，站桩会更，效果会更快，速度会更快，静坐也可以。当能量在3个月以后达到饱和，那么要么你选择进入闭眼的站桩，它不应该是睁眼的；要么你选择进入盘腿的禅定打坐，因为这2种方式都能够暗示你的能量向更内在的深处运动，否则站桩的能量实际上更加倾向于向外运动。你站了45分钟，整个能量磁场就会开始超出皮肤，并且包围整个身体。站桩的能量是有外化倾向的，而静坐的能量，或者当你站桩的时候，你闭起眼睛的时候，你就在暗示你的能量向内走。这2种方式都可以采用，所以 在道家里面，也到后来他们的站桩也是闭眼的，他们变成了一种禅定，他们实际上只是站着禅定，无论你站着禅定、坐着禅定、躺着禅定都可以，它是促使能量向内走的一个暗示。但是这两件事，一个是容易的，一个是难的。站桩是容易的，我们通过一节课的讲解，就已经把整个站桩的大致内外的方式原理都讲得很清楚，人人可以操作，所以站桩更加通俗化，更加适合于几乎所有类型的人都可以站桩，但是禅定，尤其是闭起眼睛的禅定，要难得多。人们在站桩上很难会跌倒，但在禅定上，几乎90%以上的人都跌倒了。当然，这个跌倒出于很多种原因，有个人的原因，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更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外在接受了错误引导的原因，错误的教导。你没有找到真正正确的方式，古人的书已经太久远了，而现在人对于那些古老经典的解释，里面几乎错的占90%以上，错误太大，因为那些在注解的人，他们本人并没有亲身的经验，他们凭着理解，凭着自己的聪明。在解释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禅定现象，对这无一例外的会产生错误的。道家的吕洞宾曾经提到过，有一个禅定的方式叫做关注你的呼吸。这个佛陀也提到过，呼吸被作为一个最常用的进入禅定的一个敲门砖，关注你的出息跟。入息，之所以拿呼吸作为禅定的敲门砖是有一个原因的，因为首先呼吸不需要人为的操作，不需要你去做，你只要活着，你的呼吸会自动运行，它是一个自发运动，不需要你人为的去操作。其二，随着你宁静的加深，你的呼吸会自动的变得更加的微妙。以至于最后几乎会终止，当然不是完全终止，所以它是一个会渐渐自动消失的过程。佛陀选择了以呼吸作为禅定的把柄，是经过精心的考虑的。那个考虑就是因为呼吸的过程会渐渐的消失掉，而它比你注意其他身体的过程。具有的优点就是它会消失掉，其他身体的过程有些是人为的，有些并不会完全自然的消失掉，有可能再一次升起，但呼吸这个运动却非常的自然。佛陀提到，当你关注你的呼吸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对它做任何事，你只是一个旁观者，静静的看着它，它是深是浅是长是短。都随他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念佛的方法。你可以重复念一个名词：佛陀、耶稣、Rama、Krishna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神圣的名字，你都可以念。当你反复念、反复念、反复念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个自然的效应。大家如果念过佛的人，会有这样的体验。到最后，你发现不是你在念。而是身体自己在念，你甚至都没有发出声音，是你的心里自己在反复重复这个佛陀的声音，Buddha，阿弥陀佛。你的心里有一个流动的声音，已经形成了惯性，它自己在重复。而当它在重复的时候，你开始变得不需要费任何的力，你只要旁观，你只要看着它重复。如果你看着它重复，它又会发生一个更深入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 那个重复会渐渐的变得缓慢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念阿弥陀佛，本来它重复的声音是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或者你念耶稣，它里面在重复 Jesus、Jesus、Jesus。但是，当这个重复变得自动化，而你变成一个旁观者，就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了，那个重复的轮子会变得越转越慢，那个声音会变得越拖越长，会变得阿弥陀，那个声音越来越精细，越来越缓慢，而这种缓慢是令人享受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会发现它变得缓慢反而更加有一种享受的成分，它似乎是携带着某种韵律，在缓慢的唱诵。无论你念的是什么，只要它变得自动化，它一定会渐渐的变得缓慢。而这个效果，其实和你观察呼吸的效果完全一致。当你观察呼吸，一开始你会忍不住，会去协调你的呼气吸气，你几乎无法控制你去协调它这种主动性的行为。你如果现在观察呼吸，你就觉得呼吸很不自然了，因为你的思想会忍不住要伸手插手到里面，想要协调它。但是渐渐的，这种思想插手的行为渐渐淡化，你的呼吸再次变得柔顺平缓。而当你更加深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变得更加的细长缓慢了，以至于最后你甚至无法感知到呼气跟吸气，它变得如此微弱，如此的慢，慢到几乎无法感知的程度，也就是被你感知的这个客体自动的消失了。这个就是它设计巧妙的所在，它的设计是用一个专注的方法让你首先停留在一个点上，而那个巧妙在于这个点会渐渐的离你远去，渐渐的消失掉。消失掉以后，你的专注就变得不再聚焦了。原来你聚焦在呼吸上，原来你聚焦在一个符号上，但是这一切都会渐渐的越来越远离你，越来越像风里的烟一样，渐渐的就消散到空气里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觉知并没有因此消散，由于你要觉知呼吸变得越来越细腻，实际上你的觉知反而变得更敏锐了，更清晰了，更细腻了，而呼吸在慢慢变淡，变淡，变淡，你的觉知反而在变得更加敏锐，敏锐，敏锐。当最后呼吸消失的时候，或者符号消失的时候，你的觉知实际上是达到了最敏锐的，而且宁静的高峰。在这一点上，由于专注的焦点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觉知是无焦点的。所以这就是佛陀设计从呼吸进入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方式。它从一个聚焦的焦点达到一个没有焦点的全知，最终要实现的实际上是一个全知的一个效果啊，这点一定要理解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禅定需要你达到的一个真正效果是怎么样。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篇极其重要的、真正实现禅定的一个克里希那穆提的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我会给大家摘录其中的一段话，这段话尤其重要。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贴出来，就是因为它的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它几乎是整个禅定的一个核心。我把它贴在大群跟二群里面，大家可以仔细看。这段话提到，他说：“当你在冥想当中，当你是一个没有觉知者的纯然的觉知。什么叫没有觉知者的纯然的觉知？我待会儿告诉大家，用实际例子来告诉大家。现在我们先理解后面一部分。当你是一个没有觉知者的纯然的觉知的时候，就是与无限神交。而在这种觉知当中，你虽然看到客体，却对客体没有任何的经验。也就是你看到， 就好像完全没有看到，你的眼睛是睁开的，周围充满了各种客体，而这些客体没有任何重要性。你虽然照样看到这些客体，但没有任何辨识的活动。什么叫辨识？就是分别识。你现在的意识状态是全观的，是无分别的。无分别意味着它不可能有焦点，你明白吗？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，这就是分别。你集中在现在集中在电脑屏幕上，你把你的能量、你的注意全部投射在这个屏幕上，这就是你的注意的焦点。当你注意到你电脑屏幕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对周围、你旁边的茶杯、你旁边的桌子、凳子的注意力是下降的。你90%的注意力在屏幕上，而周围只获得了10%的注意力。这种叫做专注，而不叫做禅定。直到有一个片刻，如果你对一个事物一再的重复，比如说重复呼吸、重复佛陀，你对它一再的重复感知，感觉到习惯。当你对它变得习惯，你的注意力就会向内抽回，因为不必要过多的注意了。你的神经系统有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在里面。当一个事物是新鲜的，你就会全神贯注的注意它；当一个事物变得一再的重复，你对它的注意力就会渐渐的抽回，因为没有必要注意它了。它就是这样，它一直在重复老的动作，一个同样的佛号，一个同样的呼吸运动。这时候你的注意就会抽回。而当你注意力抽回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对旁边的注意，你对电脑屏幕的注意，跟旁边茶杯、桌子、椅子、旁边周围环境的注意，就变得平等了，无分别了。你的注意力就不再是聚焦化的了。这个时候，当你不聚焦于任何事物，周边的任何事物，克里希那摩提跟你讲。当你对周围任何的客体虽然睁开眼，但没有任何辨识的活动，没有任何聚焦的活动，换言之，就根本没有经验存在。你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没有，虽然看到，但没有分别的经验存在。这个时候，意味着你的意识已经跟全体、整体合一了。它是一个无限神交的经验，你的意识现在没有专注于看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，却看到了整体，它自然的看到了整体，但是它对整体又没有任何的聚焦。那么这个话听上去很理论，你也许感觉到仍然摸不着头脑，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一个非常容易的切入方式，让你知道什么是没有觉知者的觉知，纯然的觉知。好，大家现在坐好啊！大家现在，请你自然放松的坐好，把你的左手放在你这个丹田的前方，或者肚脐的前方，右手放在左手的上边，两个手完全放在。垂下来啊！你两个手完全放在大腿上面，右手在左手上面重叠，坐正你的后背，双脚左右脚垂腿。如果你是打坐也可以，我并不要求你非要盘坐。你现在如果是垂腿，请自然的垂腿，而且脚底板轻松的踩在地面上，宽度大概是你脖子。比你脖子的宽度，两脚中间的宽度，比你脖子的宽度稍宽一点点，这样的宽度，坐正你的后背，放正你的头部，轻轻的转动几下你的头部，让你的头部轻松自然，转动一下你的后背，让你的后背轻松自然，不要靠背，坐正你的后背。当这个，你的整个姿势完全妥当。放松、镇定的时候，右手放在左手上的时候，先安静下来10秒钟，非常自然的安静下来10秒钟， 你可以闭起你的双眼，啊，闭上双眼，只要听我讲就可以了。闭起你的双眼，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在闭起双眼的情况下，你仍然能够意识到你的全身正坐在这，就好像看到一样，啊，并不是看到，而是意识到你的身体坐在这，啊，这个可以非常轻松的意识到你整个身体正安详的坐在。很放松的这种，如果你手跟脚足够的放松，而且整个人自然的坐正，而且完全放松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后背，完全放松下来啊，要求是完全放松下来，闭上双眼。好，我要求大家一个很小的技巧啊，大家听仔细啊，现在感觉你的两个重叠的双手。是粘住的，或者是融合的，他们开始相互粘住了、融合了，他们变成一个手或者一个物体，并不是一个能够分开的双手，而是粘住的、融合的，变成了一个圈。而你的双脚接触地面的双脚也是粘住的，好像跟地面完全粘住了。啊，这个应该很容易吧，并不难啊。而你的臀部现在跟凳子也是粘住的，任何接触到凳子的地方，比如说大腿的下侧，臀部都跟凳子粘住了。现在你的双脚、臀部、双手都粘住了，好像水，好像冰淇淋融化一样，完全粘住了。当你感受到你的手脚、臀部都粘住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更加镇定的感觉，稳定的感，稳定感。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，什么现象？你闭着的双眼开始感觉到坐在凳子里的人，当你手脚、臀部都是粘住的时候，你突然看着这个凳子里的人，闭着的双眼看着凳子里的人，好像他不是你，他是粘在凳子上的另一个人。对不对？这个现象很自然吧？你突然觉得他是一个粘在凳子上的另一个人，他好像并不是你本人。一旦你的身体是粘在凳子上、粘在地面上的，你就会自然的感觉到他好像是别人，他好像更属于这个地球了，而不属于你，他更属于这个房间了，他跟房间似乎是一体化了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它跟这个房间、跟周围的环境都一体化了，而不属于你了。你的身体这个肉身似乎回到了大地，它跟大地相连了，跟房间相连了，跟凳子相连了，唯独分开的就是你的觉知。你的觉知跟身体分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是不是很神奇？这个经验其实来的并不是很困难，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。这个经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佛教里的两个字，一个词，叫放下。你放下了什么？你此时此刻完全放下了你的肉身，你把你的肉身还给了这个世界，还给了大地，还给了这个房间，而你。实际上，本来就应该把你的肉身还给创造出他的这个世界，这个是一个禅定的入口。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禅定的入口？意味着你将你的身体完全放下了，而你的意识却高高的升起来了。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睁开眼睛，对，有一种把身体放在那的感觉。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行下一步，第二步。当你完全把身体粘在这个凳子上，脚粘在地面上，你感觉你把你的肉身完全放在了这个房间里，啊，跟房间合一了，整体了。我刚才告诉大家，你闭着的双眼意识到这个身体坐在这儿，而当你把身体粘在这个凳子上，粘在这个地面上，粘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。第二个现象就自发产生了， 什么现象呢？一开始我告诉你，你只要意识到你的身体，而现在，你情不自禁的不仅意识到你的身体，你也意识到了身体周边的凳子、地面，以及周边的环境或者空气。你的意识突然间从一个聚焦在身体上的状态，变成了意识到周围的一个大概整体的环境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聚焦突然间丧失了，因为一旦你把你的肉身还给这个世界，你就不可能再聚焦在肉身上，你注定会自然地实现一个全知、全观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大念注经告诉他的门徒，你在觉知的时候，你要觉知你的脚底踩在地面上的感觉。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佛陀这句话，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把身体整个放下的经验，没有这种感觉，他们没有经验过，他们是把身体当做一个身体腾空来经验的。如果你彻底专注在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反而会产生跟周围环境的分离感，脱离了。而以这种脱离聚焦在身体上的冥想方式，实际上有一定的错误。但佛陀并没有叫你以这种抽离的方式来觉知，佛陀反而在大念注经告诉你，你的脚底板踩到地面的时候，你要觉知到那个皮肤接触到地面的感觉，这意味着他不仅仅觉知到肉身，他而且觉知到肉身回到这个大地的整体性的感觉。这虽然只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你现在知道这一点点的差距是多么的大，一个是聚焦的，一个是不聚焦的。大家现在有没有惊艳到你闭着的双眼？开始整体性的觉知到周围了，它是一个不聚焦的经验，啊，完全没有焦点，不聚焦的经验。而当你产生了不聚焦的经验，那么意味着一件事，意味着你的觉知已经彻底从身体以及从环境抽离了，啊，它反而是个相。一个对立面的经验，当你身体融入到环境里去，你的觉知就反而更加与身心分开了，它变成一个超然的觉知。这个超然的觉知，没有过分的注意身体，也没有过分的注意环境，它是平等的在觉知着一切，因为它没有焦点，而当你平等的觉知一切的时候，第三个现象就会自发的产生。什么现象？刚才我们讲过，你如果重复的看一个事物，重复的看一个佛号在念念念，重复的在看呼吸在进啊出进啊出，当你的意识觉知到这个事物一直在走老路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无聊的圆周运动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抽回他的注意力，而当你现在是以不聚焦的方式在看着整体的时候，这个整体是不是也一直在重复？它其实也一直在重复，也就是一个你现在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回到当下的状态，没有焦点的状态。而你周围的环境，当你不聚焦的看它，你的注意力就会发生第三件事，就会向内收缩，它开始更加倾向于这个往超然的觉知源头收缩的经验。好，这点听上去有点抽象，那么请大家保持你的闭眼状态，并且保持你的这种不聚焦的对于环境跟身体平等觉知的状态，让身体更加的放下，让身体更加的粘住，啊，更加的粘住，更加的放下。当你整体觉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对肉身的感觉更加降低了？ 当你整体觉知的时候，你甚至对整体的感觉都在降低，因为你的意识在往某一个高处收缩，它在向更高处收缩，以至于你开始产生忘我的经验。这种忘我是真正打开禅定的大门。身体存在着，周围的环境存在着，但你对他们没有过多的专注，你极大一部分的注意力现在更多的在上升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觉知在情不自禁的上升，因为环境跟身体合一了，你不必要对他们产生过多的觉知力了，所以你的觉知会自动的上升，而你的整个身体由于觉知的上升，能量会随之上升。你的脊椎开始发热，当你升起来，你的内在能量也会向上升，你的身体可以会变得温热，它不是一个虚弱的禅定，它反而是一个能量升起、充满能量的禅定。当你内在的能量升起，这意味着你在使用站桩产生的能量，那么能量开始在禅定当中，在打坐当中，沿着脊椎骨升起来。当你的能量，当你的意识往更高的地方升起，你的觉知将变得更加的细腻，更加的敏锐，而且更加的整体化。你的觉知越上升，它的整体化的程度就越高，那个整体化甚至开始渐渐的包括其他的层面，因为其他的层面仍然是一种微妙的物质，仍然低于你觉知的层面，所以随着你觉知的整体化的升高，频率的升高，甚至其他的层面都会变成你觉知的范围，而你对其他层面的觉知依然会是整体化，不聚焦的。所以禅定来自于神最，你了知一切，像克里希那穆提讲的，你了知一切。但对一切又是没有辨识活动的，无分别的，而你的意识却开始融入了无限的经验，与无限神交了。那种与无限神交的状态是令人神醉的。你开始发现一个内在的浩瀚。如果你上过中脉课的话，我们中脉课程里面，在第六节课将会惊艳到一个内无限、内在的浩瀚。但是这个内在的浩瀚，你惊艳到的时候，并不会失去对物理世界的觉知，它仍然是一个整体觉知，对物理世界的整体觉知仍然存在。你的觉知变得更加的整体化了，而且开始惊艳到一个内在无限的浩瀚，也就是内在的大门都向你打开了，你在内无限里开始变得神醉，这个时候时间将会消失。爱因斯坦说：“你在一个快乐的状态里，会感觉时间变短；而在一个痛苦的状态里，会感觉时间变长。所以，当你在内无限的神醉里，即使很久的时间，也感觉很短。你也许做了一个钟头，但是你自我的感觉只过了5分钟。禅定就是这样自然的来到了，你完全没有陷入昏沉。”没有陷入无意识，你完全是清醒、清晰的，而且变得更加的清晰、更加的整体性的觉知，但却是神醉的，对时间感在这种状态下变得消失了，一个钟头显得像5分钟一样长。在这个内无限的经验里，你自我肉身的感觉大幅度的降低，它被彻底的放下了，它被还给了这个物理世界。刚才讲到的这一系列的步骤，这三个步骤，让你的身体放下，回到物理世界，让你的意识从肉身、从物理世界抽离，变成一个全然的觉知，而且这种抽离会越来越大，以至于你的觉知来到它的本应有的一个浩瀚的无限，这个仅仅是来到禅定的大门口。 这是一个总的大门，你的禅定将从这里开始变得深远。大家可以现在睁开眼，你会发现你在刚才的经验里是那么的陶醉，在刚才的经验里你也并没有完失去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力，你似乎都感知到，但却没有任何的焦点，也就是你对所有的客体都是无所谓的，仅仅是觉知到而已。这个神醉的点非常的重要，你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达到这个禅定的大门口。第一个就是佛陀讲的以专注的方式，并且渐渐脱离这个专注的点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到整体觉知的深邃点，这是第一种方式，智慧的方式。第二种方式就是天主教用的方式，奉爱的方式。你可以先向上融入，融入上帝，融入挚爱，用你的爱先向上融入。这种向上融入也会使你产生分离的觉知啊，所以这是手掌的两面，内无限，内在的浩瀚，内在觉知达到的这个光明的源头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刚才向上融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变得更加明亮。你如果参加过中脉课程，你将理解这个明亮，你将真正能够掌握这个明亮。你现在也许还不能那么熟练的掌握住融入这个明亮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使你的内在能量沿着脊椎上升啊，并且达到第七个中心，你将有能力主动的融入这个明亮，在这个明亮当中就是彻底的全知，一个没有焦点的觉知状态。所以要理解，所有觉知的方法，无论它从爱的那个方向进去，还是从专注的方向进去，最后它要达到的都是无焦点的觉知。如果你学习的仅仅是专注，有焦点的觉知，你达到的仅仅是专注的强度，你永远达不到一个觉知的高度啊，所以这是两回事。所以在南传里面，在佛陀里面也提到要有止跟观，止就意味着专注，不停的专注以达到停止，而观就意味着达到停滞以后，你必须产生一个抽离的觉知，一个没有再也没有焦点的觉知。所以他用观来弥补了止的缺陷，或者说他用观最后把止踢开了。当你止观双运的时候，它既非止也非观，你很难形容这个状态。大家刚才那个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止观双运的状态，但它既不是完全的专注，因为它没有焦点，它也并不是有意识的观，因为它的观是完全散开的，它是一个全观。所以这个状态是那么的微妙，以至于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来描绘出来，除非你亲身经验到。对真正的禅定无法传递，那个困难就在于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而且真正的禅定一定是光明的，一定是神醉的，一定是清晰全观的。道家用了一个非常勉强的词来形容它，叫守而非守。他说你要守，但这个守又好像完全没有守。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禅法，他们只达到前面第一个字守，他们的确是强力的守了，认真的守了，很用功的守了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达到后面两个字非守。非守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叫守而非守，离开这个守，离开这个守你才有觉知力，否则你只有专注力。所以在你的禅定当中有另外的，刚才讲到的是从止观的方式走入一个禅定，我们要讲，现在要讲另外一条通道，也能够达到同样的高点，就是从能量上升的方式。有一种打坐，我们平时前面讲的那种打坐方式可以称作是文火打坐，因为它先实现一个意识的升高，再带动能量的升高，这个是文火。 也有一种方式，对立面的方式叫无火打坐，这个我们上次提到过。什么叫无火打坐？就是先能量升高，再产生意识升高，这就是昆达里里尼所采用的方式。因为先让你觉知升高，对一般人来说无法掌握住那个微妙感，太微妙了，你掌握不了。那么先让你掌握能量，因为能量还是粗的，容易掌握住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无火打坐的方式。先开始，这个无火打坐在大手印里面，密宗大手印里面被广泛的采用。解放前西藏有个大活佛叫若那活佛，若那也很主张这个大手印的无火打坐的方式。在大手印打坐里面，要求你不许闭眼，你必须睁眼，因为闭眼，你采取的方式是一个觉知力的方式，它更倾向于觉知力的通道。睁眼采取的方式就是先以能量方式上升了，坐正你的身体，完全坐正你的身体，而且这种坐正，在密宗的大手印坐正，甚至要求你把肩膀耸起来，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。非常令人匪夷所思。我们普通的打坐尽可能放松，但是没有大手印的打坐，却要求你把肩膀上耸，啊，肩膀耸起来，左右两手放在大腿的根部，掌心向上，而且把你的两个肘关节要挺直。你肘关节一挺直，你的肩膀是不是就被抬上去了？啊，这个打坐方式只有密宗里有。肘关节一挺直，你的肩膀是不是就被顶上去了？这个是大手印特有的一个禅定方式，同时要睁眼。这个时候意味着他在人为的创造一个向上的动力，你的脊椎骨一定是向上挺立的。如果你有以太冥想的基础，你立刻会感知到，你这个动作一做出来，你的脊椎就开始用能量向上走了，因为它是强迫性的。强迫的能量从脊椎上冲，你以这样的打坐方式，你很难会睡着，因为它绝对是一个吊精神的方式。大家会了吗？我这里面没有照片，我可以找一张照片给大家。没有，我这个电脑里暂时没有这个打坐样子的这个照片，总之就是两手掌心向上放在大腿根部，同时挺直你两手的肘关节，这时候你的肩膀会被顶上去，两个肩膀，左右肩膀都会被顶上去。以这样的方式睁眼，你将感觉到脊椎能量的自发上升。但随着脊椎能量的自发上升，你的自我感实际上是在增强，而不是在减弱，你的自我中心感反而变强了。当你脊椎的能量上升到头部，如果你知道头部中脉如何规划、如何运转的话，你的脊椎能量将会上升到头部中脉的顶端，融入光明。在这个光明下，你突然会自发地产生全观。产生一种全意识，所以它是先触发能量上升，再带动意识的超越。大家如果在平时禅定当中，不一定要把手做得这么吃力，你仍然可以以刚才的方式，以放松的方式做。但是，怎么样要实现这个无火升起呢？你就必须挺直你的后背，在专注中。先使能量从脊椎升起来，这个时候你的全身都会发热。当你能量来到脊椎的高点，第七个中心的时候，意识就会进入光明。在这个光明当中，安住下来，自然的全观以及向内的神坠，都会自发的以平衡的方式来产生，而你的重点将放在那个。意识融入光明的神坠当中，这个是重点。 因为物理世界不是重点，物理世界不需要你关心，它仍然会照常存在。而你要关心的是你的意识是否融入了源头，这是你要关心的。全观是内无限与外无限的平衡，不完全是内无限，它必须实现一个内无限与外无限自然的平衡。所以大家在无火打坐当中，有没有感受到脊椎后背都发热了？这是一个前提。你的脊椎骨能量，大家有没有发热？有啊，这种热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前提。你如果打坐越坐越冷，就说明这股脊椎的能量没有升上来。所以最好在你打坐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升起这股能量。这股能量的升起会伴随着意识的上升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当你的意识来到内在无限，来到内无限的时候，就是你禅定的大门。啊，我们这个学习过中脉课程的人，将会对内无限很有经验，啊，将会对内无限非常有经验。但是内无限仍然是极其深奥的。我刚才提到，你的内无限不能完全向内。如果你的内无限完全向内，仍然是一种失衡。你的内无限必须携带着全观，也就是说，内无限是事物的一极。而向外的全观是另一极，它必须实现两极的平衡，所以这两极必须平衡，否则你还是会失衡。所以禅定这件事情必须有真正的亲身经验，否则你很难会找到正确的方向，你非常容易会掉到一极上去，你就失衡了。所以当你在禅定当中，这个古人曾经有一个比喻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。古人讲禅悦法喜仍然是一种障碍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禅悦法喜是一种障碍吗？你在那个陶醉里太陶醉了，以至于对外的全观就丧失了。你喝醉了酒，醒不过来了，这种全意识状态就没有了，你的全观没了，你只剩下内无限了，而全观没了，那么你也失衡了。一个人不应该太沉醉于这种内无性，仍然应该取得一个全观的平衡。这个时候意味着你在使用你内在的浩瀚，看着这个外在的整体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平衡。这个时候你会自然的欣喜，非常的欣喜啊，莫名的欣喜。所以真正禅定做得好，一定会有喜悦。禅定不应该是一个枯燥，像木头人坐在那这么一个状态。禅定一定是喜悦的，越做得越深就越喜悦。所以这个是今天关于禅定的一些讨论。大家回去，无论你通过哪种方式，因为刚才提供了好几种方式，你把图贴在大群里，我看不见，我 YY 里面看不到图。无论你采取哪种方式，刚才讲的无火打坐的方式，你如果这个适应你，你就采取这个方式。你如果适应，先让我们刚开始教的，让身体跟椅子粘住，手粘住，让身体彻底放下。所以你可以通过一开始的身体粘住的方式，产生意识的超越，再产生能量的上升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先产生大手印的无火瑜伽。你用这种方式先让能量升起来，再产生意识的超越。你选择哪种方式都可以，根据你的需要。啊，文火打坐，双手贴丹田时，手掌心垂直还是掌心向上？掌心向上，右手叠放在左手上，让两个手粘住。啊，你要这种粘住，实际上我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是让你人为幻想的，人为想象粘住，对，正定印。但真正的粘住不需要想象，你如果做得够放松，你会发现这个粘住自发的就来了。你会觉得，你如果是盘腿，你会觉得两条腿都粘住了，两个手也粘住了，啊，这个屁股跟床一下子就粘住了，这种粘住会自动的来。 你如果有真的禅定的经验，这些经验都会有，它是一个生理现象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这两种方法任意一种，当你熟练了，你甚至你就可以开始以最自然的方式打坐，轻松随意的产生这种脱离，轻松随意的产生能量的升起，浑身发热，所以禅定当中一定不能冷，一定要热。好的。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，接下来是仪态冥想。仪态冥想，请大家认真的操练，认真的做，以便于将来真正参加中脉冥想打好基础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